时光的齿轮在不停地运转，时光匆匆，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是耳机里循环播放的一首歌，还是和二三好友一起去咖啡馆，听着唱片机里时光的旧音乐？我怀念那个夏天，和喜欢的人在沙滩边漫步，在周末和爸妈一起吃一锅热腾腾的火锅，那是烟火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愿我们的青春都向阳而生，永葆热爱。每晚22点到23点30分，青春印记，你的独家回忆。
가려진오랜시간이우리를다시불러와어느곳에있어도항상너인걸 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오랫동안기다려온너는꿈이야 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VOC 广播电台每周天到周五晚22点到23点30为您直播的晚间节目《青春印记》，我是今天的主播南初，很开心又跟大家在《青春印记》见面啦。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点击荔枝链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FM100，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搜索 FM100青春调频，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100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要与主播拉近距离，一起探讨，那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参与我们的更多互动哦。回想起很多次在节目的末尾一直和大家说了很多次下次再见，但这期节目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再下次见呢，真的要和南初这个名字说再见了吧。可能在电台的3年里，我真的收获了很多，自己也成长了很多，当然希望下次再见到大家，我也会变成更好的我自己。当时可能我还会再用南初这个名字，再在电台给大家分享我的更多故事。那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从一开始来在电台的故事吧，就其实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这个地方，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群像的人，就包括我看的很多电视也好，综艺也好，我觉得电台就像是一个很群像的地方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总是 偶尔会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注意电台的每一个同学，尤其是当我自己成为师姐的时候，我真的对电台的每一个同学我都觉得大家真的很棒很棒，就包括我第一次知道他们有的大二的，现在大二的同学吧，很多是我带出来的，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感觉他们变化了很多。我就先讲一讲我自己专栏吧，因为可能我在我自己专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自己的专栏，就包括是因为一泽和洛河他们有自己的事情，所以说更多时候是我在心情驿站带着他们做节目也好啊，叫他们备稿也好这些的。当时在刚刚就是也说到就是在自己专栏的一些事情嘛，尤其是他们几个像温酒、韩之、长夏，他们三个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我带他们真的挺多的，就是尤其是我作为他们星期一站的师姐来说，其实在星期一站的时候我就没有跟大家算是做一个很正式的告别吧，但是在现在这里我觉得我还是要可能给大家讲一讲吧，尤其是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心情驿站可能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个节目吧，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是很想要去选这个专栏做这个节目。其实我本人不是那么想把就是告别节目做得那么的伤感，就像是我今天的主题一样，就是继续在爱里相见，那我觉得我们是会再见面的，可能只是在不一样的时机，可能不是，可能会很久很久，但是呢我也相信我们依旧会在爱里相见。尤其今天也是520的时候，那可能很多朋友在今天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甜蜜，那也祝大家520快乐，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刚刚也讲到就是不是也说了告别不想那么伤感吗？对的，然后那我就是想还是回到刚刚的话，就是讲一讲，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观察他们一些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些小朋友们，就包括我觉得像思彤他们啊，我都觉得是 像司统，我就觉得他是偶尔靠谱偶尔不那么靠谱的一个人吧，但是他现在我觉得有变化很多，感觉可能真的是作为一个师兄来讲真的沉稳了很多很多。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选出来的副主编，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讲下一个副主编吧，就是闪闪。闪闪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就是特别特别的可爱吧，就是一开始我觉得他带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认真，对我可能给他说的一些任何的话语他都非常非常的仔细的去听，这些就是听我给他的建议也好，让他包括他后面带着这些大一的小朋友们，我都觉得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任的。所以说我觉得闪闪我还是希望他一直就像保持着现在一样做一个快乐的小女孩吧，就是不要那么的就是让他少一点自责和内耗吧，就是让他多一点开心，就不要那么的在意很多外界的声音的存在。还有就是韩芝，韩芝是我专栏的小朋友，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可能我很多很多说不出来的话，但是我就总结一下，因为想说的太多了。就包括韩芝当时第一次跟他有很深刻的接触的时候，是在借他的充电器的时候，当时觉得韩芝首先就觉得她很漂亮，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包括现在也是，我觉得在她这两年里我觉得她变化非常多，就是她逐渐的可能更加的放开，以及我在可能就是在电台的工作方面我见识了另一个她，就是严肃且认真的对待每一份工作，并且他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就是他觉得可能有一些很不错的想法，他就会给我们去分享，去表达自己。所以说我觉得勇于表达不是任何的一种害怕吧，就是让大家可以多一些机会来表现自己，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说我觉得韩芝可以继续的就是像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去努力的去认真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呢讲讲我们心情驿站的另两个小朋友，就是长夏。当时我给他就是大家给他想的是一个二次元艺术家，就我觉得他真的首先他很喜欢这些，然后我也很也里面也包含着我们对他的一种祝愿吧，就是希望他以后能够在艺术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包括就是觉得长夏就也希望他能够天天开心吧，就是有的时候看见他也是有的蛮苦恼的一些地方存在，所以说我就不想说很多很夸张的祝福，就很希望你保持开心就好了，就希望你不要被生活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所困扰，保持自己的初心，然后开心最重要。就我觉得开心真的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一点吧，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在一些你所认为的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困扰的时候，都能够让自己保持住一种开心的心态在里面。然后就是温酒，我觉得小酒真的是让我觉得变化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小女孩，包括我觉得她的一些朋友圈我每次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惊艳在里面，我觉得他有在突破着自己， 然后我觉得小九也是一个对待电台的工作也是特别特别认真的一个小女孩，所以说我觉得我真的挺放心小九的。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小九，就包括他以前的普通话也有问题，但是后面他也在逐渐的改善，包括他的片花真的是做得特别特别好，所以说我每次都也在表扬他的片花，我说真的做得很好很好。所以也希望小九就是继续的突破着自己的一些当前的状态，就是还有就是小歪，我们的播音部部长小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惊艳的小女孩，就是当时觉得她可能觉得一开始她是那种很温柔很温柔的小女孩，但其实她并不是，她是那种你跟她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她是一个做事非常有条理，她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就是她自己可能就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就是她就会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刚刚我收到了一个非常的很奇，收到了被割的消息，就是婉婉她说她来不了了，所以这个嘉宾真的是很难凑齐啊。本来邀请了就是婉婉和洛河，结果就只有满月在了，真的满月我哭死。然后还有就是刚刚不是还讲了小歪嘛，就讲阿蒋真的特别好，特别特别有意思，我每次看到阿蒋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阿蒋是我觉得就是电台模仿的真的很像很像，尤其是他当时模仿那个完颜老师真的特别特别好笑，包括他的表情包也是非常的精辟。还有就是侧耳的小朋友小北真的他真的很自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每一次我都觉得他是那种很随性很自由的一个女生，而且从他有的时候跟我接触看来，我挺羡慕他这种自由随性的性格的，包括他的那种氛围感，真的他的每一张照片都让我觉得她是自带氛围感的女生，就当时会想起那种 BGM 在里面播放。还有就是侧耳的橘子男橘，橘子真的很可爱很可爱，就说几遍都难以表达出她的可爱之处，就她经常做一些古灵精怪的事情，然后真的让我觉得他的可爱真的难以言表吧，就我可能用语言表达不出来，就是他经常可能讲一些笑话也好啊，就包括做一些事情也好，真的很好笑。但是呢橘子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有自己的思考，就包括他也会跟我讲一些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在可爱的同时又不失对待工作的那种认真。然后就是百科的远山，他当时跟我是因为他跟我是同级的其实但是我们的接触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也是我觉得可能他对工作上面可能不是像很多同学一样经常来电台，因为他也跟我是同一级的嘛，可能平时学业也比较繁忙所以说可能对待工作上面就是没有像大家那么的经常来这个地方，但是我能够就是感觉出他对待电台的一些工作还是蛮认真的。然后就是 AE 的柠檬我是真的很惊讶，就是他后面转专业的时候我是 蛮惊讶的。我觉得嗯，能够去突破自己的一些舒适圈也好，选择自己觉得更加适合自己的专业，我觉得这种能力这种经验的程度嗯，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学习的一些地方吧，就是他真的有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还有就是英田让我真的觉得很意外的就是他嗯，跟我讲一些电台小朋友的一些失误的时候，就是他当时在例会上讲出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时候，让我见识就是不一样的他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哦，他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就是多变的风格，然后这让我觉得他也是很认真的在对待他作为一个师姐，然后教这些大一小朋友这些做这些事情。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大二的很多播音部的朋友都讲完了，那就讲一下这些大一的小朋友的故事。就是其实我跟他们接触也是不是很多很多嗯，但是呢我也是像在就是因为我在实习嘛，然后可能没有像其他的师兄师姐那么经常的去见他们，但是呢后面也是有跟大家接触，但是我听说好像他们都觉得我蛮凶的，但是呢嗯，可能我也只是在例会上面凶一凶他们，可能还是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吧。那还是从我们心情驿站的大一的小朋友开始讲，就是我们的央洛。我觉得央洛真的就是当时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像洛河的声音，包括在这一次的茶话会他的主持，其实让我看到了他的很大的改变，因为他还是当时那个在例会上站起来发言都哆哆嗦嗦的小女孩，在茶话会上却能够侃侃而谈的主持，我觉得他最大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也希望他在未来里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勇敢和大方一点，努力的去表现自己一下。还有就是我们的以前选择了我们心情驿站的小朋友小新，虽然他现在去了 K 歌，但是他给我的印象还是依旧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就包括他经常会跟我开一些玩笑也好，尤其是他昨天在就前几天在电台的茶会上面表演他就表演那个舞蹈，这让我觉得特别可爱，包括我觉得他的声音也特别特别的像蜡笔小新一样，就特别特别的可爱的一个小姑娘，让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她勇敢一点吧，就是在遇到很多的情况下面多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好，就是勇敢然后继续做一个积极的小太阳一般的存在。 然后呢就是讲我们百科的阿元。阿元是那种表面上看着很正经，但是他一说话我就很想笑的一个男孩。包括他前两天的表演也是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还有就是这样的一面。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能够去突破自己的一些的就是界限吧，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继续的去勇敢的去大方一点，勇敢一点，去展示自己，让自己更加的闪闪发光一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长乐，长乐真的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害羞的小女孩。其实我跟她接触最多就是有的时候讲过她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呢她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就是向我点头，就是她的眼神让我感受到她的认真和负责的一种态度。以及我觉得他做事情其实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在里面，当然我也很相信他这种沉稳的态度能够帮助他走得更远。还有就是欣然就是可能最近他的确有点马马虎虎，我也说了他很多，但是我私下给他聊的时候他也很认真的跟我说，他说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想去就是去犯错。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对做事情特别特别认真的一个小女孩。包括他的很就是他写的一些文字，然后包括他表达出的他的话语也好，我觉得都是让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她表达出就是我给她聊的时候，她也向我就是很认真的那种承诺，就是说她其实她也不会再犯的时候，我觉得从她的眼神当中也能够看出她的坚定。还有就是我们的戴戴是一个我觉得特别积极的一个女生，就包括一直做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叫她，她就会很开心的答应你，就是说师姐师姐好的好的。所以说我觉得戴戴的积极真的是可能需要很多人去学习吧。包括我从这届大一的同学里面都看出来，大家其实对这个地方已经是有自己的感情在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了解的他们可能并不是那么那么的多，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依旧是他们的很多特质，依旧他们自己也会继续的去发掘自己的一些可能以前不在电台时候可能发掘不了的，那在电台我觉得他们能够去发现自己一些不一样的特质，这样自己可能内向的同学可能会变得外向一点，外向的同学可能会变得更加外向一点。其实呢今天我也不是很想讲那么多很伤感的东西，我就只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所了解的一些电台的一些同学，可能有些同学我可能讲的不是那么的全面，因为可能跟他们接触的不是那么的多，所以说也是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对于大家的感受。相思何处可及，笛声夜风苍哑，流水空山落下，你的身影如画，
你的耳畔悄悄说情话，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融化，和你携手到天涯，从青丝一路到白发，偕老是寻常人家。
Hello，Hello， 又回来啦！刚刚呢讲那么多，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的想要很 emo 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换回很开心的心情，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满月，我伴着这个非常欢快的 BGM 来了。
当然，我今天邀请了，其实是三位主播，就来了满月一个人。我觉得
怎么回事呢？
可能我人缘不好吧。
我人缘不好，
往往不如
何给个解释，不然南初今天晚上要伤心死了。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伤心吧，像洛河消息都还没有回我，满月就只有婉婉说他来不了，他说他忘记了，他忘记了，
可能都比较忙吧。像洛河感觉他最近还是事儿挺多的。
嗯，对。
一直在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这些的。
嗯，然后婉婉可能也比较忙，在忙着学习。然后今天不是我的主题是继续在爱里相见吗？首先这是我的告别节目，所以说我就说继续在什么什么相见，然后今天又是520，所以说是在爱里相见。
我本来以为你今天会做轻舟已过万重山。
没有，我觉得就是这个题目好像不太对，就是感觉其实好像还没有过万重山。
对对，你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应景，特别是今天在520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面。
对，但是我俩是单身狗。
你要这样吗？没事，单身狗也可以很快乐，也能拥有一个快乐的520。你今天都有在干什么呢？
我今天在图书馆学习。
没事，跟知识为伴也是一种快乐的体
现。我今天跟我亲爱的孟宪贵老师学习了民法。
收获了知识哈，也是收获了快乐，
满满的知识。头痛，就是头痛欲裂，就是学得我脑袋晕晕的。然后还有就是今天不是520吗？
嗯，
但是呢我知道满月应该也是就是看到我的朋友圈了，就是我抢到了我喜欢
啊草莓酱。
对，我抢，对的，这个也是我就是最近特别开心的一点。
天哪，我看到你那条朋友圈我都要就是替你开心，就很我都要嘴巴都要笑烂了，因为这个综艺也是我从上学期到这学期都在追的。 然后我感觉他们十个人也都非常的真诚。
嗯，对，所以说我也觉得在电台也是收获到了非常多真诚的好朋友。然后呢，因为也是看这个节目之后嘛，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群像类的节目，就包括我刚刚也说，我觉得电台也是一个群像的那种给我的一种感觉，群像的，
大家一起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一起互相陪伴，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闪光点。就刚刚我也讲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我的语言艺术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哪有，我在外面听的我都要落泪了。
大家假意思哭一下就好了，不要真哭。其实就是说了，也是我说了嘛，会继续相见的，这只是我可能在电台这个节目的告别。万一以后他们邀请我继续来回来做一期节目，我们又相见了。
对啊，
又见了。
所以话不能说的这么死，是吗？
对，然后我不想就是那么的 emo。 就虽然这是一个我的告别节目现在，但是呢我们肯定会再见的，包括就像是我的那个图片也好，就是下一张见就肯定会见面的啦。
我感觉
不用那么 emo。
我感觉好像我们这一届有很多的主播都想让自己的告别节目不要这么 emo。 像昨天我听了小葵、松颖还有白糖他们三个人做的亲密嘛，就是给我一种很快乐的感觉。但是到最后真的要结束结尾了，已经23:30的时候，就那一瞬间我听着小葵的声音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对哽咽。
不会，我今天也是吧，就是泪洒直播间现场，
就可能情绪都是在那么一瞬间某一个时间点就一涌而上。
对的，其实像是我跟满月，其实我真的很可惜没有跟满月搭过侧耳倾听。
对，我也没有，我好像就只去了声音杂志做过客，其他的专栏我都没有体验过，真的很遗憾，我非常想去其他专栏玩的。
嗯，但是可能就当时我也就是本来满月当时其实是也经常在找人跟他一起搭档，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每一次都有事情，对，有课，因为当时很忙，就有自己的事情有课，然后所以说就很遗憾的没有跟他做过。然后呢在青艺呢就跟满月搭过这次和上一
次，
对，这第二次，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能跟你就是做这个节目在里面。
真的，我好像跟其他主播聊天的机会会比较少，我好像就只跟松盈还有你还有婉婉做过聊天节目。哦，还有江峰。当时是因为生杂，婉婉好像生病了嘛，然后就找不到人，然后我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跟江峰搭档我觉得是非常的需要能力的。
还好
我跟他当时做那个啥，就是做过那个新闻直播间。哇，真的是吓死我了。
完了，我们又在感觉每个青音都要在背后蛐蛐一下我们本届的同事。
其实我说实话跟安阳搭那个，当时其实不是说跟安阳搭新闻也是非常的就是有那种心理安慰嘛。
安阳其实很靠谱的。
对，安阳真的很靠谱，但是我记得是有一次他也是念错了，我真的很好笑。还有就是我跟逍遥也搭过新闻，逍遥也是，他也是就读错了，我就，然后他一本正经，然后我就想憋笑，
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然后后面他一直推下来说你笑什么，
对，
我就是忍不住很想笑啊。
就是我感觉这四个男主播里面搭新闻让我最有安全感的就是安阳跟逍遥。
安阳，
但是他们两个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两个读错的时候安阳就会在那里，
哦对，
那里捂着嘴巴笑，
对，但是逍遥就是一本正经，他就会，
对对对，
他就说，就感觉他没有读错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很正经，然后是丝毫发现不了那种慌乱的感觉。
嗯，但有的时候这样反而最搞笑。
我每次看那个脸我就很想笑。
说到这个，
对，
其实我感觉新闻直播间还是
挺好玩的，
对，挺有趣的一个环节。
但是我每一次上新闻直播间我的心脏就突突的跳，
会很紧张吗？
对，很紧张，我很怕自己读错，然后黑五放我的，
哦，
我真的很害怕。
黑五放的时候是真的很尴尬，
是真的很尴尬，尤其是被那个他们听着，
我觉得天哪，自己头都抬不起来。
嗯，但是比较遗憾就是现在新闻的内容和量减少了嘛，就他们现在大一的小朋友
也可能没有那么紧张，
对，也感受不太到这种刺激带来的快乐了。
肾上腺素
啊，对，
飙
升。
但是我真的每一次，我觉得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次，就是差点出事故的那一次。
哪一次、啊？
就是我们周五有一次，就是让师兄来帮我们做的。
哦，
真的很可怕。
师兄吗？
对，真的很可怕那一次，就是当然也被罚得很惨痛。
我能想象到，
但是也是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很紧张，很紧张，还好。最后也是安阳赶过来救场，所以说安阳真的是电台真的是扛把子，
顶梁柱了，
顶梁柱。
但其实也就是这些小插曲才让我们印象这么深刻，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回忆的时候也是非常开心，就是非常生动的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
其实我还有特别想做于田的
啊，娱乐甜甜圈。
对，我特别想做于田，因为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八卦，因为我特别爱网上冲浪、
啊、
你知道吗？我特别爱网上，每次我室友总是说什么梗然后我都懂，然后说什么瓜我说我都知道，然后他就会说，他说我每天在干什么，抱着手机在那里晚上背梗是吧，晚上在吃瓜背梗。我说我这没办法，我说网速太快了。
天啊，我刚刚说到娱乐甜甜圈这个名字就觉得
好
恍惚。对，好恍惚啊，我时隔一年还是两年又说出了这一个专栏的名字，这还是挺神奇的吧，挺奇妙的。
但是我没做过那个 fashion show，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也是很有难度的。
对，这个节目很有难度，但是做好了的话会很有意思，而且、怎么说，在学校的话可能更有人愿意听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潮流一点，但是可能我自己不是个潮女。
我也是。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来学习。
对的，可以学习一下。啊，我真的是太可恶了，婉婉就这样割了我。
就有的时候真的做节目能够学到很多，像我刚开始选择侧耳就是因为他
喜欢吗、
哎、这个能说并不太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自己就特别内向嘛，都不敢怎么把自己的意见想法跟别人
说出
来。对，然后我就想要稍微跳脱一下舒适圈，然后说侧耳是一半是单人节目，一半是
双人，
对，双人节目。我觉得这个度拿捏得刚刚好，就是让我既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又可以浅尝辄止。
就包括其实星星驿站，但是我其实当时星星驿站我是挺想就留在星星驿站的，但是其实竞争特别激烈啊。当时
对，你们好像值晚班，就是一整个桌子半个桌子都是人。
对，竞争特别激烈，当我以为我都要被 pass 掉的时候就居然选了我，所以说我还是蛮惊讶的。就还是特别惊讶，就是选到了自己。
为什么会惊讶呢？
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因为还有婉婉在啊。
哦，婉婉她的能力很强。
对 对啊，我们当时还有洛河一泽，你想竞争这么激烈，你说谁不会觉得呀。
但你们都很棒，我听你们的节目都会非常的有代入感。
谢谢谢谢。那其实我经常有看到侧耳在聊电影对吧，还有聊书籍。
对，
但是我是一个不太爱看电影的人。
对，我当时也是因为我自己不想，就是不会逼着自己去看一些电影，所以我就觉得通过侧耳能逼着我自己去看电影看书。
但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电影我可能真不知道看，就是看什么电影，就有的时候看的电影都是那种可能大众一点的那种。
哎，对对对，我一般看的都是就是会最近上映的那些嘛。
啊、
哦，我
也是，我
不会特别，我不会特意的去找那些很经典的很有意义的那种老片来看。
我也是，我其实我作为一种就是当下的快节奏的生活来说、
哎、对对对，
我真有的时候静不下心去看这些东西。
是的，我也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加入侧耳的话我就能提升一下这方面的怎么说能力也好，然后逼着自己做一些这种事情来锻炼自己，
哎，你说不是刚刚聊的那个于田吗？
嗯，
我们俩来看一下，就是今天的热搜。我俩来聊一聊今天的热搜。
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为什么去于田的。
我俩来就是假意来聊一，就是开始聊一下就是于田那种感觉。我看一下哈，
我都不怎么刷微博。你当时是选的什么小专栏？
就是青春二三事。
晚间呢？
晚间选的那个亚欧。其实晚间不是我选的，是我正好有没课那个有。
对，我就是我为什么会来于田，我也是没有课。
对，然后我看一下哈。哦，对，说到今天五二零，那不得不就提到汪峰老师。
天哪，你真的好适合，好适合做于田呀，那味儿一下就来了，我笑死了。
汪峰老师五二零官宣，其实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惊讶，他跟章子怡居然离婚了。
离婚了，这个消息我是怎么知道的？是我今天在图书馆，我上厕所，然后因为三楼他那个厕所很少，很多厕所他的门都是坏的，就已经被锁了，能用的就只有两个，但那两个厕所还没有把手，所以在我旁边上厕所的一个女孩子，她就会把那个手机的音量调得特别大，然后让人知道这个坑有人，然后我就听到了她的手机里面在说汪峰好像又跟其他的女孩在一起了，是吧？
对，但是其实我真不知道，就是他什么时候跟章子怡离婚了，我真的很惊讶。
嗯，
因为我感觉昨天他们好像还在那秀恩爱，怎么今天一看他就官宣新恋情了？可能我当时冲浪冲的不是很好。然后还有就是，
天哪，那汪峰老师也是很浪漫哎，竟然在
五二零官宣，
对，
不是一般他们不是说汪峰老师一般发歌就是娱乐圈有什么新的大动静也好，
开始那种是什么风向标，
对，风向标，没想到在五二零这天，汪峰老师自己就爆了自己的恋情。天哪，我真的好适合做于田
啊！对啊，我也觉得。
咱俩就是 copy 一下 copy 一下、
cosplay 了，开始
copy
在最后一期期青春一期竟然在 cosplay。
对啊，咱们就是要把那种各种节目的风格都聊一下。
好，然后第二条是什么呢？
第二条看一下讲什么。哦，王俊凯的内搭和蔡依林的裙，哦，这个我刚看了、就他俩唱那个吸引力。
哦，
吸引力
是谁的演唱会唱的？
蔡依林的演唱会。那这个时候呢，肯定要放一下这首歌啦。这个时候肯定要放一下这首吸引力。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那个
小心的大香蕉。
我也是。但是这你不知道还有什么，
真的很可爱，
还有大菠萝，还有
真的、
对对，这个人还创了什么大菠萝什么的歌。
我现在真的觉得感觉代沟好像是不知不觉出来的。我之前还说我等我老了我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潮流的老奶奶，但是现在四筒他们还有大一小朋友他们说的一些梗我都完全没有听过。
什么梗啊，让我听一下。
就是什么晚安大小姐，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你让我听了。真的我都没有听过。然后还有大香蕉，我也从来都没有刷到过。
那你知道那个吗？仙琴淑女布
啊，素啊，这个我知道。就是不是考公，他就是有一个专题是图推嘛，然后里面有一个小板块就是素、我当时看到这个字，哦，我满脑子仙琴淑女布，我真的要疯掉了。
对啊，你居然不知道晚安大小姐这个梗。
嗯，
就跳那个就是很油很油腻这个舞。但是很多就是很多的粉丝可能希望自己的偶像跳给他们看
啊。明白。
然后不是刚刚聊的这首歌嘛，就是吸引力、就刚刚看了，真的好像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已经五年了在唱这首歌。
嗯，
感觉依旧还是那么的帅，那么的美丽。
对，很甜
很甜，真的这场真的很甜。还有就是哎，你看这个了吗？就是背着善哉跑这个韩剧。
我看了，真的很甜。当刚开始我其实觉得女主和男主的颜就是我没有很吃、但是后面随着剧情发展，我觉得他们在我的心里闪闪发光，特别是那几个名场面。
哦，
嗯，
这我还没看，我只是刷了片段。
哦，我也是刷到片段然后看的。我是本来在看一个什么剧来着，看完了没去看了就在看。
我的眼泪女王吗？
不是，我感觉眼泪女王我看不懂。
我没看那个，我也是都在抖音上刷，就是听汪苏泷唱那个
啊，那个如果爱我了，
不是
他
那个唱那个什么
那个 rap 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呀，我突然
想不起来了，
对，突然想不起来了。
而且今天520也是小满。
我刚开始我第一反应小满，我也是小满师姐。我说为什么是小满？
因为小满啊，节气啊，小满、
嗯、
今天也是，所以说感觉很多。其实今天我的朋友圈大家都是在炫耀一下自己的爱情吧。嗯、
就我不一样，是我在炫耀自己的亲情。
我爸给我发了52块钱。
我爸真的，我每次就是一般都是他问我要钱，他就说吃早饭没钱了，你发一点给我噻。然后我说好，然后没想到他今天那么主动的给我发了520的红包
啊，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就算没有爱情，但是依旧在520这天有亲情。
对
吧？
对，所以还是非常开心的。
肯定啊，
其实520对我一点感觉都，我一点感，就是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哎，我也是，我其实觉得这个节日好像就是看到了，然后才知道哦，原来已经520了。
嗯，
原来已经520，又一个520，明天就521。我室友特别惨，她本来想跟她男朋友去过节日的，但她今天考试。
啊，今天为什么考试？
就是期中考。
哦，
其实挺好笑的。然后反正，但是她就只能跟她男朋友线上过啦。再看一下，就是还有什么，就感觉哦，还有就是不是歌，刚不是说到汪苏泷唱的歌吗？
嗯。
让我想到那个歌手，
哦，那个节目是吗？
对，
你有看吗？
我看了那种他们的节目，就是他们唱歌的 cut
啊啊啊，没有去专门看，
没有专门去看直播，然后我觉得挺好笑的。
对，我没有想到这一季的歌手竟然是一个笑料，就是会有这么多笑料。
但可能我觉得，他们就说放汪苏泷走吧，让他去唱 OST，
就是。我没有看歌手，但是我看了他隔壁的节目、
哦、天赐的声音。
对，在那里面就是他的歌就是首首都是出圈的。
嗯，没错，我也听了很多。
对，所以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的歌声会被炒得这么厉害。
他们不是说他也是那个被临时叫过去的吗？
哦，
临时叫过去的，
这样的呀。
对，所以也是救场的。
哎呀，歌手这个节目还挺，我也挺恍惚的，因为，我是最开始歌手让我最有印象的是邓紫棋那一季。
对，其实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他的，我印象最深是当时看他们第一季的时候，
第一季有谁呀、啊？
忘了，
啊，印象深刻是最。第一季
但是
忘了，
但是我真的记得是，就是第一季好像想，他好像当时还不是叫歌手，他当时叫我是歌手。
哦，对，我是歌手。对，
第一季他当时是叫我是歌手。
对，当时就是，因为家里没有那种电视机嘛，所以我们一家都是在吃饭的时候用手机看的，就摆在饭桌上。
哦，我终于想到，就是那个。尚雯婕，当时我就想，对，尚雯婕，
还有谁啊？
还有那个林志炫、杨宗纬
哦，
那一期还有黄绮珊，还有那个
他的洋葱是不是在这里出圈？
对，好像是对，嗯。然后当时我也是像你说邓紫棋那一届，不是还有张杰吗？
对，有张杰，还有希拉，
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当时他唱那个龙卷风的时候，
还有泡沫，
对，龙卷风跟泡沫，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就觉得唱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刚刚也聊了那么多，其实都是在感慨 时间吧，因为你想从歌手的第一季做到了现在第五季了，对吧？
对。
然后刚刚我们聊的这些八卦也好，其实感觉就是感觉是昨天，还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昨天，但其实已经过
了
很多
很
多年了。哎，就感觉一下，我一想到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已经大三了，因为以前像我还觉得就是感觉自己才高考不久一样。
对，就没有想到这么快。其实像来电台，虽然他们叫我师姐，但是我总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大的。
你知道我室友上次说我不是跟小歪遇见了吗，小歪跟我打招呼，室友说小歪更像是师姐。他说小歪比我，
小歪的气质哪，
他说小歪比我更像师姐。他说你完全就看不出来是一个师姐的样子。
对啊，
我说真的有点打击到我了。我说啊，我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幼稚了，
所以就真的觉得好像自己在外界的一些变化跟不上自己内心的一种变化，
真是这个样子的。
特别是明年的茶话会，就该是送别我们了，
别送别了。我觉得就像上次不是送别说的这个，我想到当时给栗子师姐拥抱的时候，师姐突然哭了。就很
那一次
栗子师姐就
这
次茶话
会，
对，师姐突然哭了，就感觉挺舍不得的。
嗯，我懂，就是情绪都会在一瞬间突然爆发出来。
嗯，就包括其实回想到昨年的茶话会吧，
嗯，
就是当时是淼淼师姐走了。其实当时其实我印象最深就是淼淼师姐当时第一次也是在这个地方，她面试我的时候，
嗯，
不是面试，应该是考核的时候，她跟我说，就是说不要，就是眼神不要飘忽，
嗯，
就是要看她，就是让我不要那么紧张，
自信一点，
对，
坚定一点。
对的，就是没想到时隔了就是一年之后，我当副主编站在台上冲台下那么多人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挺没有底的。
嗯，
但是突然就是你站上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就觉得说你已经成为一个师姐了，而且是在电台你要做一些有决策性的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可能就像是满月他们大一的时候说的，就大一说我特别严肃在例会上，就是那个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成长了蛮多的，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一个说话都结结巴巴然后唯唯诺诺的一个小女生。
嗯，那说到淼淼师姐，我对她的印象也很深刻，因为她是我们侧耳，现在来说是大五的师姐了。淼淼师姐在我的印象里面，她就是一个就每天都是笑嘻嘻乐呵呵，然后在电台跑来跑去，然后会跟你开玩笑的那种很平易近人的师姐。当时因为刚来电台嘛，就感觉大家都还是挺严肃的，然后师兄师姐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也比较严，当时就会觉得淼淼师姐好温柔啊，她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对，所以后面到二期还是三期了，我以为我留不下来了，我就去主动加了淼淼师姐。那也是我第一次就是主动加人，然后我就说淼淼师姐我好喜欢你啊，但是我感觉我可能留不在电台了，所以我不想让自己这么后悔，我觉得遇到你真的很开心，然后我就去加他了，结果留下来。其实有的时候面对淼淼师姐我还挺尴尬的。
真情流露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电台每个师兄师姐当时给我的印象都挺深刻的，尤其是我们属于是被一开始是被大五的师兄师姐带着的。
嗯，对，
因为当时他们
在
军训，
对对对，在军训，
然后我们很多都是被大五的师兄师姐先带着。
当时我真的有一种隔代亲的感觉，因为刚开始大五师兄师姐带我们的时候氛围还是稍微活跃一点的，但是后面就我们直系师姐一来嘛，就瞬间值班室，对，气氛就变冰冷了。
对，但是我觉得一晨师姐真的就是给我印象就是帮助也很大，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经常 就是每次在你知道这张桌子上当时有很多很多人，
嗯，
但是他总是能够注意到你，
哦，
然后这是让我真的
很细心很耐心，
对，这让我真的觉得我想留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嗯，可能我自己觉得当时可能就是身边有很多优秀的人，
觉得
就我自己很透明，就是但是他就是注意到了我，然后给我说这些，包括像伊晨师姐在他毕业了吧，他拍毕业照，当时我遇见他了，
嗯，
我给他打招呼，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嗯，
然后我很就是见到他，我很积极的去给他打招呼，然后师姐就给我嗯说要给我拍照，然后说跟我拍一张合照，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好像他们要毕业了，然后我马上就要成为大四的师兄师姐了，
对，
然后并且就是嗯，在不是我初中啊，高中的时候，嗯，在我高中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说过，就是说嗯，其实当高三的他们六月七号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就是高三的同学了，这句话换到现在我感觉也依旧很适用，就包括他们大四毕业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为大四的师兄师姐了，就这个时候才恍然间觉得哦，马上就要毕业了，这种感觉其实是蛮不真实的，
嗯，对，这你这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很不真实，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没有
准备好
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我也即将要毕业的情况，
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焦虑，但其实也不用那么害怕，就是在我可能是一个会比较在一些事情方面会比较佛系的人，
嗯，
就是我会觉得顺其自然，就是他来了我来应对，
嗯，但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你的 MBTI 是什么呀？
我是 ISFJ。
ISFJ，
嗯，
哦，我是
守卫者，
我是 ENTP。
ENTP， 那不对呀，那不是应该你比我更佛系吗？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得再去测一下了。就我上次我测了两次，就是很早之前测过一次，然后有一段时间又测了一次，都是 ENTP。然后就是那个小老头儿，
哦，
那小老头儿，紫色的小老头儿。
但是确实看得出来，你会比我要E一些。
什么
E一些嘛？
一些我有点没反应过来，但的确是，但其实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 I 人，
嗯，
就是我不太就是想展示自己，
但是就是你说你是 E 开头的嘛，我还是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你其实也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就有的时候也会就说想的不会像其他那种艺人那么开，
嗯，
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点小意外的。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觉从满月的口中认识了另一个我自己。
真啊，真的吗？完全不一样吗？
不是，就是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的口就是从你口中就是听就是你口中诉说着了解的我自己，
嗯嗯，
就是有一丝丝的共鸣。
哦哦哦。
就懂
那个，嗯，可能是你内心里面藏着的有一点点这种的状态，是吧？
对，然后就被你这么说出来了，
啊，完了，什么戳穿马甲了？
也没有了，就是觉得，嗯，就是挺懂我的，有一点点那感觉，挺戳到了，
啊，因为我是一个细腻的 I 人，啊，但是他们说，就是我这个人格是那种 I 人里面最E的人，
啊，
就是。我可以为爱作义，就是如果我的旁边我能感受到他的，他可能会比我更害羞，或者是更不敢讲话，我就会主动的去，跟他聊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旁边的人是非常E的，我就会很内敛，像四筒他们。特别是每次当他们一群人在我身边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咋咋呼呼热闹闹的嘛，我很想融入他，我其实就是真的内心很想融入到他们，但是我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什么东西束缚住了我，让我就是感觉好像又融入不到他们，我就会非常的拘谨。但其实我不是想跟他们有隔阂有距离感，就只是我想去跟他们接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方式。
I 的人格发作了。
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这个人格吧，就是像刚刚梅月说了，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焦虑在里面，可能因为我是 P 人吧。
P 人，哎，说 P 人是那种很自律的人吗？还是 J 人？
J 人才是。
哦，
P 人不是。
哦， P 人会比较随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有就是说那个 F 是很容易内耗的那种人格，就是 ENT。 我是 T 嘛，他们说 F 很容易内耗，但是我感觉我 T 也很容易内耗，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 P 人，因为我有拖延症
啊。其实这种人格大家不管在哪个方面都会多多少少沾一点嘛，只是说你
是，但是我觉得，但这个不就是测那个职业的嘛，就是
啊，对，他的本身是职业性格测试。
但是你知道，但是我觉得就像是不是他当时给我那个辩论家，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
你很适合辩论
啊。
哦，我觉得
为啥，
就是你总能把你自己的观点说出来，让人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就是说的很有气势
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真的，不管是你在开例会还是平时跟我们就是有一点意见的不同，你真的都会能把你的观点就是说的很有气势，然后我就这样的望着你。哦，对，就感觉。
但是其实我感觉就是我感觉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肯定是 I 的，因为那个时候就真的想把自己藏在人群当中一样。
对，但我感觉应该很多，但我不知道现在这一代是怎么样的，反正可能我们当时真的会有很多的人都是这种性格，因为初中嘛，初中高中可能就是特别是女孩子是一种敏感期。
对，但是我上了大学来到电台之后，我朋友都说感觉我变化真的很大
啊，整个人感觉向外打开了很多。
对，就像觉得我以前可能会在意某一些东西，不敢那么的去表达自己，然后到了后面就我可以手舞足蹈的跟他说很多很多事情，他就会，他感慨的说了一句，他说觉得我现在真的很一。我说真的吗？我说我感觉不出来。他说你真的变化很大。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说，哦，原来我在这里
就
学到了，
不知不觉
就变成了这么的开朗和外向，就是学到了很多吧，也改变了自己很多。
嗯，对，其实我一直就是有会怀疑我自己，包括像开例会这些，我都会，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善言辞，或者是说临场发挥不好的一个人，所以我每次开例会之前都会先做一些预演。
哦，
对，
预演。
嗯，然后所以包括到这学期，我都会觉得我好像能力并没有怎么太大的提高。嗯，但是这是我觉得后面，因为我们不是师范专业嘛，就会上台讲课这些，特别是这学期还见习了，就真正的站上了中小学的讲台。
嗯，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瞬间，我突然发现好像电台真的有锻炼到我自己想要的这个能力，就突然能说出口了，就是虽然还是有在准备，但是面对站在讲台上的那种紧张还是能够很轻松的克服。
对，我有的时候也是，像他们以前我可能不会愿意主动去站在讲台上去讲，可能一些 PPT 也好啊，
嗯，
但是我的室友他们总是做 PPT 让我上去讲。
不抽签的吗？
不抽签让我去讲。
你欣然接受？
我也欣然接受。我觉得无所谓啦，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难以启齿吧，就是，
哎，对，
就是嘴巴难以说出口那话，然后就很脱口而出就讲这些东西，然后包括我也开了很多次团课，
嗯，
然后我就觉得似乎一切都没有我想象的
那么难。对，所以他真的电台你在这里面待真的会不知不觉的就会给自己加上一些 buff， 可能有的时候你 会还是会内耗，还是会觉得自己怎么不行，但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点，它就是能够发挥出来的，就会让你信心大增。
嗯，没错，
说你我可是电台的人，我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开了这么多次例会，我怎么会怕他呢？
对，就是你好像就是已经习惯了站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去输出自己的观点，
嗯，
也习惯了可能一个人去面对那么多人讲话。而且我觉得其实在电台很大的锻炼了我的抗压能力。
嗯，
其实我以前是那种很随意的那种女生，就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很多人给我的一些
施加压力
也好，因为我自身可能真的抗压能力不行。但是呢后来就是在电台吧，经常的一些压力也好，这样我逐渐的锻炼出来了自己的一些抗压能力，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的，我有那种自信，觉得我能够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嗯，对，这一点也确实很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可能就是收获了很多的，就是这个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怀疑自己的时候吧，就是会想很多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猛然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想这些，我一定可以的。
所以真的电台还是能够给人带来很多很多自己想要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改变。
嗯，这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离开电台也好还是毕业也好，我觉得我们肯定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刻，如果说想回到这里，肯定也是会能够回到这里再看一看大家的。
嗯，
其实每次说起来这些伤感的很多话题，像毕业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似乎好像没有在任何一场毕业典礼上哭过。
我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共情能力就有的时候又很强，有就是泪点很低，但有的时候又很高，就是
我也是
该煽情的场合却
煽不出来，
对
吧？
对对对，
我也是，就是像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天，我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就是泪目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很平常一样，然后就毕业了。但是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大学，我现在大三嘛，大四，我就会突然有一种感慨说，哦，我要毕业了。
你更多的是什么？是不舍吗？
应该更多的是，
还是说有遗憾？
应该更多的我觉得不是不舍与遗憾，而是马上就要跟自己的青春说再见了。你不再是学生了。
对，我以后发抖音我都不能带女大学生这个标签了。
还是可以带呀，怎么不可以带啦？只要想永远都是女大学生。而且我觉得可能我觉得现在我们想的太遥远了吧。我觉得还是更加的专注当下吧。
嗯，反正还是我觉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对的，就算是没有找到工作又怎么样呢，我们依旧会做一个快乐的小朋友。
嗯，
也无所谓啦，我现在似乎就想得很开，就是找不到工作又怎么样呢，肯定会找到工作的啦，只是工作的好与坏而已，工资的低和多而已。
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嘛。
对啊，我一直就是很喜欢，就是像我们看那个种地的小何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天天开心。他经常把开心挂在嘴边，其实以前一直觉得开心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我觉得随着我们越长大吧，我觉得开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是自从上了大学之后，我感觉我能感知开心快乐的这种能力变强了。
对，
就是我会把一些很小的事儿会跟我的好朋友分享，我就觉得会很开心，然后他们给我回应，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了。
嗯，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像满月刚刚说的，说到回应，我觉得就是友情就是要有回应你才会觉得开
心。你是一个念旧的人吗？
我是啊。
就是说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分开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会感情变淡吗？就是你会有很多阶段性的朋友吗？
我会有阶段性的朋友，我的确有过我也有过阶段性的朋友，这些阶段性的朋友都让我就是会在某一天某一刻突然的某一个时刻
想到他，
想到他。
那你会联系他们吗？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就是你不再是他的朋友了，就算是你去联系他，大家也只会是客气的寒暄，还不如就把这份美好的回忆就留在自己的回忆里面。就包括我真的也是蛮念旧的，就是可能以前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我都能够记到现在。所以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真的是我觉得让我就觉得友情真的是需要是双方的努力。就是可能因为我有一群朋友是我从初中就认识到现在的，所以说我觉得跟他们的友情是可以来对我来说是真的很弥足珍贵的。
对，确实这种特别是从小培养到大的感情真的很难得，也很珍贵，很稀有。
就包括我觉得在电台我也收获到了友情，就像其实我跟满月一开始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熟悉，
因为真的没有班好像都没有怎么一起直过。
对，
然后后面节目就更别说了，好像一档都青春二三十分在一起，但是这是一个单人节目，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对，也是我们俩从这学期吧，开大三，
对
对，才正式的，
就是能说，就是会说，能在一起说话了，对对对，
能说很多话了。
上学期也是，你因为在实习嘛，就也没有怎么见到过，就没有怎么过多的一些交流什么的，所以我对你的印象还就停留在大一大二的时候的那种。
其实真的是，就是大家，就包括我跟满月，我跟他们说了嘛，然后。这学期就是也是大三嘛，跟满月逐渐熟悉起来，就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女孩子。对，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包括每次跟满月拍一些照片也好，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对，特别特别喜欢你，
很开心，
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因为就觉得特别元气，每次看满月的照片我也觉得很开心。
但是每次的照片都是那几个姿势啦，然后就是换的是不同的场景和衣服啊。但是
没有啊，我就是很喜欢，我觉得满月就是那种我觉得很元气的女孩子，就是也希望你能够一直这么元
气
下去。对的，就是不希望你可能未来经历一些不开心也好，就希望你永远像你发的照片一样那么美好，那么永远的保持你的一些天真和童心。
谢谢南初，
这感觉真的到最后要煽情了吗？到最后要煽情了。
那我们这一届大三还有你，怎么说最舍不得的人吗？的朋友吗？
有啊，像婉婉我也很舍不得，因为婉婉首先，她真的帮了我很多。
对，我感觉，我们这一届主要的负责人婉婉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而且他很少在大事儿正事儿的时候
缺席
和我们，对，缺席，然后和我们说他感觉撑不住了或者是怎么样，一般都是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晚上绷不住了，
对，
会来一起。
然后我觉得婉婉这个，尤其他因为我经常就觉得挺对不起他，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实习，就可能真的没办法去帮你们做一些事情，然后但是他总是会跟我说就是没关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很多的一些，还有包括他不是考研吗，我也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我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我都没有愿意去考研。
对，
我都不，我都不会选择去考研，但是他却选择了去跨考我专业的研究生。
哦，他是跨考吗？
对，他是跨考法学，所以说我也很佩服他的勇气。也很感谢他帮了我很多很多。然后还有就是洛河我专栏的
洛河，我也很遗憾 就是洛河是我从大一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她好厉害。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她那么熟悉吗？因为一开始加她的 QQ 就是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很好看
啊。我当时可能也是因为太矮了，就没有，
我觉得她长得很好看，所以说就主动加了她的好友。然后后来没想到就成了一个专栏了，然后就更加的熟悉，
亲密了。
对，然后每次跟洛河做节目我觉得是很舒服的，就让我觉得哦，这个做节目就他经常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是让我很没有负担。
嗯，
就我觉得我说什么他都能够接上，
能够回应。
对，然后并且我们俩其实也聊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因为亲情驿站真的就是有的时候聊我们两个之间就是自己的一些家庭也好，友情也好啊，亲情也好啊，当然哈，我没有爱情，他有爱情，
这也可以分享，就是
对，
让我们来借鉴一下这种经验。
然后就是他也经常能够就是说他的一些东西，然后让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收获到了很多很多。
对，我觉得大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交的一些自己选择的一些朋友，交的一些朋友他们真的会转变你很多观点，给你带来一些你以前从来都想不到或者是从来都不会去想的一些观点，就会让你的思维真的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就包括其实说了电台嘛，那肯定还有，其实电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都是我觉得很不舍的朋友，就是我觉得我们大二的已经大三了，已经大三的很多，我觉得我都是很不舍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我都是有接触，并且就是有了解，可能在未来我也会在某一刻突然想起来。
对，其实我们这一届大三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很多人都去临港了嘛，我们就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相处时间，就是很遗憾。像他们大二的话，我每次看到他们一堆人相约着来电台，对对对，我就会真的很为他们开心，就是由衷的为他们感到开心。我觉得有这样一群伙伴在身边是真的非常不错的事。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晚上我们集体开完会，我们一起去吃曹氏的时候，
哦对对对，
那一天我真的很开心
很
开
心，
就是我觉得就是感觉被满满的爱意所包围着，就是朋友的那种。
对对对，
我真的特别开心，就是那一天晚上我可能真的会记很久很久。
那一天好像是人最齐的一天吧。
对，
就是稍微齐一点，像阿叔他们都在的嘛。
真的就是那一天，就是真让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去吃那曹氏，我们坐在一个
曹氏都更加美味了呢。
然后安阳掏出了他自己的饮料分享给我们。
安阳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男孩子，就是他既有我们说的嘛，阳光开朗大男孩，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
对功课很严肃
的，对靠得住的一个伙伴。
没错。然后其实说电台伙伴嘛，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在大学也很幸运遇到了我另外五个室友。
对、
对
对对，
我感觉好像你们都知道我的室友一样。
没有，我说我也很开心遇到了我的室友，我们俩产生共鸣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经常就是我们都是同频的人，就是我们也没有吵过很多架，也吵过，但是其实很快就和好了，然后也很幸运吧，说实话。而且我室友也有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地方的人。
哦对，他好像是按照地区划分的。
不是啊，是不是划分，是我们是来的时候直接选的，就抢的。
哦，这样你们是这样的呀？
对，先到先得。
就是哪一个宿舍是没有给你们分配的，你们自己。
对。
哦，那我们
是自己先来，然后就是你先来了嘛，就去选，就是有一个先有一个寝室嘛，六个人，然后先来的六个人就去了嘛。
哦，这样子的。
对，然后这六个人填满了这间寝室之后，然后就下
一
个寝室。对，
那你们真的很巧啊。
对，但是我们寝室有两个不是，一个是宜宾的，一个是南充的，然后其他的都是跟我一个地方的。
那也很巧了已经。
然后更巧的是我还有个室友，他跟我是一个高中的。 还跟我是同班同学。
真的呀？
真是这样的，还跟我同班同学。
缘分。
但是我俩高中不熟，因为我是高三分到他们班上去的，然后不熟，然后并且高三的时候，据我们两个的表达，他也不怎么喜欢我，我也不怎么喜欢他，就我俩其实都有点互相看不上眼的一样。
但可能因为高中就是什么事儿都藏在心里嘛，就会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想别人，就可能没有把那层窗户纸给捅开嘛。
对，其实不是讨厌嘛，就是可能觉得对方可能跟自己的性格
不
太合适，
在自己的点上嘛，就感觉跟他不同频。
嗯，就这样子。但其实啊，到后面大学接触之后才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类人，要不然都不可能就接触到这么好。对，玩得这么好，这么开心。然后就是觉得说，我觉得不管是在电台还是在大学认识到的每一个人吧，我其实觉得我运气还蛮好的，没有那种认识很差的人。虽然偶尔遇到了那么一两个，但是真的是极少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学会让人成长很多，特别是遇到的一些人会对自己非常的重要。
对的。
然后所有的事情其实它都会有一个结果。
嗯，就其实今天不是也是我的告别节目吗？
我好荣幸啊，竟然出现在你的告别节目里面。
为什么会这么惊讶呢？
就是觉得告别节目可能对每一个主播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或者是自己会特别特别用心准备的一档节目，所以我出现了在你的告别节目里面，我真的会觉得是我的荣幸，就会觉得很幸运。就
是你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会
想起
这一天。
哎，对对对。
其实我也是特别，也是很开心邀请到了你嘛，因为毕竟可能大家在这一年都会有很多事情，肯定也会有自己繁忙的时间，能够来我的告别节目，我觉得也是我很荣幸的一点。
然后你今天这期告别节目真的我感觉不仅仅是告别直播间吧，也给自己的大学的一些做了很多总结。
因为其实我是那种会想很多的人，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偶尔会想很多，然后偶尔又觉得就这样吧，算了吧。
但这个状态也很好呀，就是很自洽。
对，但是就是像刚刚不是说了那么多嘛，然后就是讲了很多的我的一些故事也好，所以说就是想这个时候就也就是我想的很多的事情啊。松颖说电乐比人声大，听不清我俩声音了。那
我俩聊得太投入了，
我俩太投入了，都没听到刚刚你的发言。然后其实不是刚刚也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小总结嘛，
嗯，
也就是也给直播间的说一个 say goodbye。
哎呀，又到了这个点儿了，就让我梦回昨天听小葵他们清音，也是这一个点儿。然后小葵最后说的时候，就我现在虽然是这是你的告别节目，我可能周五还有一档，但是我现在还是有种那种恋恋不舍突然结束了的感觉。
其实我总是，我就像我刚刚在就是在这期节目开头说过，说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下期节目再见，但是这是可能真的是我作为男初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不会，你还是我的男初。
对，但是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还是如果说有这个荣幸的话，被邀请到电台回来做节目的话，我还是会以男初继续跟大家
见面的。对，我觉得男初像我们的播音名，我觉得它不是我们某一个阶段的马甲，某一个阶段的代名词，只要它在我们心里，它一直都在。像大二的还有大一的小朋友们，他们也会一直觉得你就是他们的南初师姐。
对，所以说我每次听到他们叫我南初师姐的时候，我其实都很开心，就是在这里至少
我有留下属于我自己的一些印记也好，
对对对，
就是至少我认识了那么多的电台的小朋友们，我也希望可能我作为一些师姐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让他们觉得有收获的地方。那这次是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已经是北京时间的23:30了，今天的青春印记南初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可能这是作为南初的最后一期节目，但是如果可以我依旧会跟大家再见的，大家晚安啦。